下面开始我们回答啊，我们这个佛友的问题，好不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美国加州陈俊共修组提问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每天做功课大悲咒和心经，如果觉得念不好可以多念几遍，但是礼佛大忏悔文一天最多只能念七遍，请问师父，如果精神不集中，觉得礼佛念得非常不好，我们可否和菩萨说之前念的礼佛不算数而重新念过，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如果你念三遍或者五遍，你有一遍觉得真的念得不好，你也用不着跟菩萨说从这边不好取消，听得懂吗？你再加一遍不就得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二，因为家里的祖母学其他法门，念别法门的经文，六岁的孩子在旁边也学会念，这孩子在学校念的是基督教的祈祷文，请问可以教孩子念我们法门的经文吗？这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应该怎么向菩萨祈求？
这个在海外都会碰到这些问题，因为很多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呢，他们都是西方教的。我觉得呢，最好孩子呢随着父母这个宗教学宗教，因为在美国他也是可以随便的嘛，你想学什么都可以的，所以跟孩子好好的解释一下，对不对啊？跟老师讲，因为我们家里我们传承的这个是佛教，所以呢我们希望孩子能学佛教啊，跟老师讲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教孩子念一点大悲咒心经啊，很好的，不会差的，脑子一定很灵的，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加州陈俊共修组全体义工祝师父法体安康，救度更多有缘众生，预祝布里斯本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一定谨遵观世音菩萨的步伐，一门精进，团结一心，努力弘法度人，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学佛念经，破迷开悟。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法师大德，感恩同修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以下几个问题。问题一，关于定期给观音堂要经者烧送小房子，东京观音堂是一共四层，佛台在三楼，之前定期每个月给房子要经者烧送至少21张小房子，因为整栋楼一共四层，有的师兄提出总面积较大，增加小房子数量的建议。对不起，师父挺长的哈，请问师父、
就是、到每一层去烧一烧。一楼，灵性来哪？二楼，我给你烧小房子了。你们不是惹灵性吗？这不是啊？
对呀、他就说。
他就说、我告诉你，如果在哪一层睡觉做梦做到了有压声的情况，就是哪一层有。他灵性也不是上下乱跑的，他喜欢待在哪个一楼他就待哪一楼的。
要不要增加小房子的量啊？烧送小房子
没有的话你去烧它干嘛了？在这一楼你感觉气场不好了，晚上在那里哎呦好像阴森森的，或者眼睛感觉到看得到，有的人看得见的嘛，那你就是在烧呀。
烧多少张是吧？
一般21张呀。
感恩师父。
没有的一层层去烧它干嘛了？还有地下车库那也去烧啊。
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 观音堂三楼是佛堂，二楼是接待佛友结缘法宝的地方。在日本有个习俗，就是不管家里还是公司进门就要换鞋。现在二楼有的师兄穿拖鞋，有的师兄穿袜套，请师父慈悲开示，穿拖鞋是否会影响观音堂的气场呢？
穿拖鞋嘛，就叫他拖鞋不要穿呀，是走进来的时候就光脚就可以了呀。
他是那个二楼，三楼是观音堂，二楼。
二楼来了嘛，穿拖鞋嘛就穿拖鞋。
可以哈，
有什么关系啦？就告诉他们找一个人鼻子比较好的，不要有臭味就可以了。
还有过新年时，按日本的习俗会把松树枝插在观音堂或者自家的大门上，寓意四季常青。请问师父，这样如理如法吗？
这就随缘吧。但是我们学佛人的话，我们有山水画啦，我们有观世音菩萨，我们拜佛啦，这肯定不是常青的问题了，是常春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还有问题，就是我们三楼的观音堂这面是佛台，对面有厕所，那个厕所可以用吗？
厕所嘛，前面放块屏风不就得了吗？
嗯，好的，
放块屏风啊，从屏风后面走进去不就得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不要直接对着菩萨。嗯，日本人不是最喜欢用屏风了吗？
对，
这种墙都是屏风吗？
嗯，
看看武打片里面，砰一下子墙就穿到人家好几家人家后面去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开示过，如果功课里礼佛大忏悔文每天五遍，可以其中一遍用于忏悔当天所造身口意的业障，请问师父，这是个案还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念呢？
你说什么？
就是师父，就是每天的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念五遍，有的师兄呢，他就四遍先念，那一遍留着晚上，就是忏悔这一天的，就是
可以啊，
可以，
当然可以。
是个案还是全体都要这样做？
这随缘的，反正你说念五遍，讲老实话，你就是晚上你已经有业障了，他也会把你白天念的礼佛可以来消掉你晚上的业障的呀。
都能消掉了？
那当然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现卖啊？你以为烧饼啊？现烧现卖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请师父慈悲能给我们日本一次机会，请师父再来日本开法会。日本灾难众多，急需法语甘露，我们这些弟子一定团结一心，好好跟随师父学佛修心，众志成城，弘度有缘。请师父慈悲给我们机会再开法会，让佛光普照日本，驱除黑暗，让更多有缘众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
嗯，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雷那么打雷啊，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我们也诚挚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全世界的佛友、义工、师兄们前来助缘。
还没说去了你就来助缘，你这本事倒蛮大的，对不对啊？中日人民的友好那是非常好的，中日人民的，对不对啊？希望这个日本政府能够要懂得啊，好好的这个啊，要爱护我们的侨民啊，中国的华侨，对不对啊？也希望你们在当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啊，能够让这个佛菩萨的这个精髓和中华传统文化在日本也能够啊生根开花，我们的海外的华人子弟能够啊不忘初心吧，对不对啊？
师父，我们日本共修组的师兄们非常想念师父，感恩师父。
嗯，他们很乖。他们大阪呢，他们现在全日本有大概有六七个共修会了吧？
嗯，知道的就四个。
四个啊，还会多呢。
感恩师父。
嗯。 很好的孩子啊，很好的孩子。嗯、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很深沉啊，女中音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弟子代表美国新泽西共修组，有以下两个问题向请求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佛台供富贵族是长期水养的，佛台可不可供水养莲花、荷花和鲜花？
什么叫水养的啦？
就是、
那花当然都是用水的啦，花还人养的啦。水养的当然是水呀、啊。
那么他那有问题，就是水养的那个莲花和荷花，还有那个鲜花，
都可以用。
感恩师父。
百花齐放，春满园。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管他什么花了，只要供菩萨就是好花。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替天行道这句话，从佛学的角度如何理解？
顺应天时呀，顺应天道呀，对不对啊？大家都在学好，你也顺应，那么很多人说啊、哦，天意是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就替天行道呀。所以过去很多就用替天行道来表示他们做的事情是正的，只是一个用法而已。那具体的历史上很多东西要具体分析的，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恭祝布里斯班大法会顺利圆满成功，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法师大德，感恩同修佛友们。弟子仅代表新加坡共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以下几个问题。一，有师兄给观音堂结缘的小房子点得出圈了，要他拿回家重点，但这位师兄准备点小房子的时候，他的胸口突然痛起来了，而且不是一点的痛，很厉害，从胸口往上痛到脖子耳朵，受不了了，马上跟菩萨说我不点了，把小房子收起来，才一点点好起来，不痛了。那么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能重点吗？
当然了，你要是点了只是出来一点点没关系的呀。你比方说丢失了，你可以说再重点，你像没丢失，你点来点去好玩啊，就不要点了呀，点出来一点点有什么关系了？
哦，如果要是说不是很严重就不要痛。
对了，不严重尽量不要动啊。
哦，
明白了吧？
感恩
师父。你动的话不是菩萨叫你痛的，菩萨不惩罚人的，菩萨是慈悲的，要么护法神要么灵性呀，灵性搞谁雷啊？他刚刚要拿准备拿小房子了，你又重点了，他急不啦？他不搞谁雷啊？
那师父，平常我们在家里自己点自己的小房子也是这样，如果有一点点点出去就不要重点了。
不要啦，
明白了，
出去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佛友家佛台对面有个桌子，香和油灯都点着的时候，有时候会在上面点小房子读诵白话佛法，但是背对着佛台的，这样可以吗？如理如法吗？
没关系的呀，这什么关系？背对着菩萨你没不尊敬了，对不对啦？你要是对着菩萨不尊敬也不如理不如法，你今天背对着菩萨你没有对菩萨不好，你很尊敬菩萨有什么关系啦？那对不对啊？那你这么说起来，我待会儿开始也应该这么，后面没菩萨。这个，这些老妈妈都是变成台长的铁丝了。 不是粉丝，铁丝啊，老妈妈。听说又有钢丝，好像比那个钢丝还厉害，叫什么丝啊？
金刚丝。
台长特别开心跟孩子们在一起，大家看看你们过去，你想想看你们浪费多少时光，现在每一天都不浪费时间念经啊修行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大的受益是走的时候无病无灾，睡一觉就走。你说哪一个人死的时候好死的？痛死了，苦死了，吓死了。我告诉你啊，医生是跑在那穿白大褂，糟糕了，糟糕了。医生啊，我还有救吗？我不是说你糟糕了，我说那个化验科的那个字写的太糟糕了。好啦，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关于慈悲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佛友内心有点小纠结，是这样的，佛法倡导我们要有慈悲心，可怜别人，同情别人。可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开示说，假设路面上有一只死去的动物，如果我们内心觉得动物很可怜，那么死去动物会找我们，我们为此会悲业，导致身体不好。请问这个慈悲心应该如何去平衡？还有继续，有时候看到网络上有一些生重病的人的事例，我们在看这些事例的时候，心里面往往会觉得别人很可怜。那为了不悲业，是不是在看这些事例的时候，内心什么想法都不能想，控制住自己一切的意念呢？
你如果有能力，你如果有能力，你想救人家，你当然了，你跟师父一样，我救人哪有不悲业的？啊，对不对啊？哪有不悲业的？你告诉我啊！你要帮助一个人，你说你会不悲业不啦？你就是帮助自己家里的孩子啊，帮助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都要悲业的呀，对不对啊？你说你今天看见一个死掉的一个小兔子啦，一个猫啦，你念几遍往生咒有什么关系啦？那当然悲的啦，可能会让你头痛一会儿，念掉嘛就算了嘛，那你做件善事了呀，对不对啊？如果你实在没这个能力，自己正好在生病，那你就不要再去想了。在看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人家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再钻进去了，钻进去嘛肯定背得更厉害呀，因为你没能力背了。听得懂不啦？
明白。有一个佛友，他就是您刚刚开示的那个内心独白，他说可不可以在听别人跟他讲那些就是别人的不好的故事的时候，内心就想着个人业障自己背，个人业障自己背，这样会不会有所帮助？
你只能讲，比方说实在你不想听，你现在也帮不了，实际上这句话个人业障自己背嘛，实际上你还是不够慈悲呀。
明白。
你说观世音菩萨一边救人的时候，个人业障自己背了，那可能不啦，对不对啊？你说说看，观世音菩萨救多少人的？观世音菩萨，我来救度众生，个人业障自己背，哪有啊？那慈悲到哪去了？听得懂不啦？那像这种的没办法，身体不好又不想帮人家背，又想救人，那么救了一半人家呢还没完全相信他，心里面又不开心，又不敢再救下去了，那么只能说了自己业障自己背。听懂了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新加坡共修组一定会秉承师父的教诲，团结一心，弘法度众，感恩师父。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辛苦的师父，感恩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首先恭祝即将到来的布里斯班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新西兰有如下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请各位师兄们批评指正。问题一，有师兄在遇到一些困难时，又打不通师父的图腾电话，自己会许愿一个小房子的数量，如果后来又幸运地打通了电话，师父开示了另一个小房子数量，那么如何判断自己许愿的小房子数量是否包含在 师父开示的这个数量里边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肯定进去了，肯定加进去了呀，就算在里边一起了呀。师父看出来的那个小房子，肯定就是他共中一共需要现在目前的小房子呀，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就是把余下的念完就可以。
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很多在海外的佛友，每家里面会有两个垃圾桶，一个是回收垃圾，放报纸啊，那个玻璃瓶比较干净的；另一个垃圾桶是放那些垃圾脏的东西、厨余这些。请师父慈悲开示，垃圾桶放在院子里的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什么时候我去看看吧。你不方便拍张照片过来，自己好好想一想不就好了？越脏的东西离自己越远，不懂啊？稍微好干净点，你们放得近一点呀，听得懂不啦？脏的东西越离开自己越远越好啊。
放在大门口不好是吧？一进门就放在门旁边那个脏的垃圾桶。
你盖好啊，经常冲冲呀，喷点香水啊。我看你这眼睛有点执着嘛，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你记住啊，秘书处记住啊，我专门到新西兰去看看他们的垃圾桶。
对不起师父。问
你，哎，你过去眼睛蛮好的，我今天看你怎么有点对眼啊？有吗？你不对是吧？
我不知道，没有对过吧？
没对过啊？
没对过。
你一对呀，我就想起个故事了。笑话，有一个人说，一个人跟人家跟边上那个一个人一起吃饭，他就说这个人对眼，这不喜欢，不开心。结果人家说，哎，他对眼关你什么事情呢？他说问题不是我关不关我的问题呀、啊，他看的我菜，我的菜全是当他的菜，他把我的东西全吃光了。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你是自己吃自己的。好了，
谢谢师父。
看到别人的板，看到别人的纸上去了。
第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们往生之后的义工服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处理？
包包好呀。包包好，慢慢处理这么好了。
不能跟他一起。
最好不要啊，听得懂吗？
就是包包放一段时间丢掉。
包包啊，丢掉呀，丢掉就叫处理呀，不要讲出来的呀，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父。
很多东西不要讲的呀。你们记住了，谁要是以后吃饭，自己盘里东西吃光了，就假装对眼，然后把人家的全吃光。好法喜啊，非常不好。你看你多有修养啊，怎么讲你，你看你这样笑嘻嘻的，告诉你这个就是不一样，听刚刚师父讲了修养了，你修养完全到了。好，讲下去吧。
第四个问题，一般我们遇到事情要用功德去求的时候，是用功德的百分之多少去求？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比例？比如重病和一般的工作顺利啊、家庭和睦这些。
我跟你们讲过的，不要把自己所有的功德的百分之全部给人家，只能说求一场法会或者做某一件事情的百分之多少。
一般是多少？
一般嘛，20啊。十啦五都可以，如果功德大的5%已经很厉害。有一个人他妈妈进医院了，他2%他妈妈就出来了，2%。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师兄家里有一对风水大师开光的貔貅，后来学习心灵法门后就把他们放在盒子里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如何处理？
就一直放着也没关系啊，就是如果结缘给人家不相信的人也可以，明白了吗？就像这种一般的人家们，有的人就送到庙里去了， 有的人就处理掉了，都有的，明白吗？如果任何的有形状的东西，因为貔貅也是属于天上的一种瑞兽嘛，它是给你家里有造化，就是帮你家里增福增寿的嘛。但是我们现在有菩萨了，菩萨帮我们增福增寿，我们不是靠瑞兽啊，听得懂吗？如果你不烧香的话，老放在家里，那么其他的灵性上去，你就很难讲了，你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我家里也有一个透明的弥勒佛，我一直包红布在柜子的最上面放着，就可以一直放，是吧？
你不要放在上面啊，放在抽屉里横过来，
橱柜的上面角落里。
哎，不要不要，你是供着的？
没有供。
你就最好横过来，因为放在盒子里横过来
倒着放。
哎，因为一竖起来它就有东西会进去，你们记住了，任何一张纸也是的，只要有个形象竖起来它就会东西进去，横过来它不会有东西进不去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新西兰共修组一定团结一心，勇猛精进，广度有缘，弘法度人，永不停息。
嗯，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今天的精彩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佛友义工们，感恩布里斯本的师兄们的热情招待。弟子代表墨尔本共修组给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帮我们解答以下五个问题。
你看现在学习内容，我们全是年轻人，全是有文化的啊！我告诉你，他们肚子里一本账，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怎么来改变自己啊！心灵法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第一个问题，请教师父，为什么给不同亡人念小房子，有时候一波念完，会梦到亡人来谢谢你或者来看你，但是给另外其他亡人念，就怎么也梦不到，这是为什么？
因为是亡人，他跟谁活着的人跟谁有缘分，他就找谁的。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他虽然很喜欢你，其实他不知道这是跟你上辈子的缘分，听得懂吗？恶缘有时候，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实际上一定要懂这些道理的。你要是如果有这些啊，比方说，好像是哎呀，我跟他活着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实际上就是他欠他的。他一死了之后，他全知道哦，原来我是上辈子欠你的，他就理都不要理你了，他不会再来看你了。他要是叫你要还债或者怎么样，他就通过另外一个人做梦，跟他比较好的缘分比较善的，他就找他来跟你讲，听懂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师兄经常会头疼，然后是对气场气味特别敏感的师兄，有时候疼到眼睛都睁不开，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是为啥？
鼻子特别敏感呀。有的人有花粉过敏也有的呀，有的人眼睛不好都有道理的呀，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讲法。如果是真的鼻子不好的话，那看看五官科咯。如果是因为特别鼻子敏感的话，可能还是要念点小房子，把一些业障消除。因为有的人鼻子上面有灵性，我也看到过的。最主要鼻子上有灵性，主要是小时候打死很多老鼠。因为我看见过一个人的鼻子有五六个老鼠爬在上面，都是死老鼠，他灵性啊在上面就活了，所以我跟你说杀老鼠也是蛮厉害的。
那像一般这种小房子要念多少呢？就是
21张一个呀。
OK。
一
个21张一个老鼠。
21张啊，老鼠很厉害的，老鼠五脏俱全的，我告诉你啊。
Okay.
很多人死掉之后不学好的偷老鼠啊。我告诉你，麻雀也是的。为什么很多人不好好做人的话，下辈子投麻雀了？因为你看麻雀五脏是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很厉害的，它有肝脏、肺啊，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啊，麻雀是好色的，所以一般活在世界上好色的人，很多人就下去就投牛麻雀了，投鸟了。所以鸟整天勾引人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勾引，勾引，勾引。
第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遗失了物品，这个属于消业呢还是果报？
遗失了物品，
对对对，
有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呀。如果有果报的话，是不该你拿的，有时候遗失这是可能性有的。还有一种，你是不当心呀，真的人不当心也有的呀。就像师父讲的一样的，我们不迷信的呀。心灵法门就说，你生肉体上的病要去看医生的呀，该开刀开刀，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有灵性在身上了，那你肯定要念经的呀，对不对呀？
对，
就是很正常的。所以遗失东西并不是完全是灵性，也不可能完全是啊。人家说有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因为灵性在身上，什么都倒霉，什么东西都掉，什么东西记不住，那跟灵性有关系了，要念小房子。
小房子，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是同修的一个梦，就是同修最近拜师了后做了一个梦，在很高的房间内飞，想飞出去，但是不知飞到哪里去。这时听到旁边师父的声音说：“菩提是岸。”然后同修一下子就飞出窗外，眼前呈现一条很长很长的堤坝，沿着堤坝飞到了一尊躺着的佛像旁边，想请旁边的人拍照留念，又怕旁边的人踩脏卧躺的佛像，拒绝了拍照，在佛像边用手擦了一下就醒了，但是没看清楚是什么佛就醒了。请问师父，菩提是岸是什么意思？
菩提是岸不知道，智慧呀，就是到达彼岸呀，到达彼岸呀，听得懂吧？
明白。那这个
到达彼岸嘛，就是我们讲的呀，这个经常说用智慧到达彼岸，就是能够彻悟呀，开悟呀。
明白
了吗？
明白。那这个师兄做的这个梦，
好好梦啊，师父给他加持了呀，师父给他打开一双窗的。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第五个问题，就是经常我们会听到同修分享用几年的放生功德求事情，那么请教师父，我们每次放生都有所求，那么这个功德还存在吗？
要看的，如果你用掉很多，你最后就算讲了也没功德。比方说你过去放了1000条鱼，你每一次放的时候求到了，每件事情都灵了，那么你说这个1000条鱼的功德是不是用掉了？
用掉了。
好了，你再说我把我每年放生的功德再怎么怎么没了，听得懂吗？如果还有剩余的话，它聚在一起还可以消一点业障的，听得懂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准备开始。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掌求诸事，布里斯本法会圆满成功，广结善缘，广度有缘，也恳请师父保重身体，墨尔本师兄非常安宁。我们期待您12月的到来，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这小伙子多好啊，善良了啊，我看眉清目秀的啊。
谢谢师父。
结婚啦？
没有。
没有。没有结婚。没有结婚。
一，师父说业障爆发了，一张小房子就相当于0.3张，也就是说平时念一张就相当于业障爆发后的3张。请问师父，做功德和转功德是不是和小房子同样的道理？平时做功德和转功德，同样的功德相当于业障爆发后做的3倍，请师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我想验证一下我什么时候说的，哪本书上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业障爆发的时候一张等于3张啊？那平时念的都没用啊。
哦，是平常念的等于业障爆发后的0.3张。
谁告诉你的？
对不起师父，
查查清楚。
好的。
也就是说可能过去讲过，就是说平时小房子你没有业障爆发的时候，就小房子的力量没那么大，就是说当你业障爆发的时候，你烧下去一张，我告诉你就救你一条命，烧下去一张就会让你马上事情解决，头痛的时候烧下去马上就好，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吧？不是一张等于0.3张的，还0.5张的，头晕晕的，还没结婚是不是啦？
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要去除我相要靠师父，我想问一下师父，
你看他问的问题都是不是我说的，去除我相要靠师父啊，靠你们自己啊，瞎搞啊你们啊，靠你们自己去除我相的呀，每一个人都是靠自己去除我相的呀，听得懂吗小伙子啊？去除我相啊，就是自己啊要有觉悟啊，明白了吗？师父帮助你去除我相，并不是靠师父啊，听得懂吗？菩萨也叫我们去除我相，金刚经里边早就跟我们讲了，要去除四相嘛，对不对啊？我相、人相、寿者相啊众生相，对不对啊？哪能靠菩萨，靠你自己去除的呀，小伙子听得懂吗？
那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
去除我相？我没有了呀，什么事情不要把我当在当中呀，听得懂吗？不管做什么事情，来，大家来吃饭的时候，大家请脑子里先想到别人，爸爸妈妈先要，对不对啊？啊，同修先做，什么东西就没自己了呀？听得懂不啦？来结婚，你们先结。你现在都让给人家，你不是去除我相？跟你开玩笑，好好的去除我相就是。不要私心太重，实际上我相就是我执了，执着太执着了，哎呀我认为我以为我好了，听不进人家意见啊，小伙子听得懂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
我年轻的时候不比你长得差。
甘拜下风。第三个问题，
师父很好玩的，我喜欢年轻的孩子，这么年轻就学佛，以后大起来前途无量，真的。刚刚他们布里斯本一个佛友跟师父讲，他说他家里妈妈过去忧郁症全好了，全好了，真的。你想想看，忧郁症很重的，现在全念经念好了，非常精进现在。
那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孝顺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一个人根基的根本？
不是根本，一个方面。如果孝顺的孩子，至少他很慈悲很善良，善良的孩子学佛很容易学，根基就好，听得懂吗？一个人连自己父母亲都不孝顺，这怎么行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杀盗淫妄酒里面，对不对啊？还有这个啊，杀父杀母啊，啊，你想想看，这个都是忤逆重罪啊，啊，大逆不道啊，对不对啊？那你反过来讲，你对爸爸妈妈这么孝顺，好吧？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就是你看我们是尊师重道啊，对父母亲好啊，孝顺呐、啊，对不对啊？你看西方人基本上还父母亲大了就送到养老院了，你看我们供养在家里。把爸爸妈妈当菩萨一样，大家孩子轮着照顾爸爸妈妈，这不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吗？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也是很乖的，你一定会很孝顺爸爸妈妈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你不大喜欢的，我都知道，你在这我气场一看就知道了，你喜欢你妈。哎呀，师父你咋知道的？我是谁呀？好啦，
好，师父，那个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的师兄们向您问好，师父您辛苦了，请您保重法体，您的安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多伦多的弟子们会团结一致，学习佛陀精神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弘法利生，坚韧不拔，随您精进前行。我们会谨遵您的教导，众善奉行，爱国爱民，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广度有缘。请您放心，您的莲花们一定跟随您回到天上的家。
你这朵莲花蛮好的嘛。
我们爱你。谢谢师父。
那莲花怎么头上黑的啦？
感恩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世界佛友、义工菩萨。我仅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提问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刚才师父说佛友啊，母亲那个五年这抑郁症都好了，就是我。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第一个问题，昨晚给佛台铺玻璃时，大约9点左右就跪下和观世音菩萨说了一声，把菩萨像请下来放在红布上，开始安放玻璃。因为玻璃太大太薄，当我在端起玻璃时，瞬间玻璃破碎，把左手划破了4处伤口。请问师父这是谁打的？
没关系，降级了，台长降级了。
请问师父，是不是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该如何补救？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可能呢就是手不干净或者意念不干净，护法神这种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讲过这种事情，这个我也问过护法神，如果你当时在佛台菩萨来了，你在换佛台的时候你脑子不干净，或者你的手刚刚弄过不干净的东西，你一捧唰就断了，其实护法神就一掌就下来了，你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在佛台上一定要干净。
第二个问题，师父有开示过动土要念经文组合，请问在空地上做水泥地算动土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地是谁的很重要，如果是他家的那就算他家动土了，帮人家就不算，他自己家的弄水泥就算动土。
下一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我说我对家人太挂碍了，反而导致了自己弘法的障碍，请问除了担心家人身体想度他们精神精进修行以外，嗔恨抱怨是否也属于挂碍的一种？
是的，嗔恨或者挂碍都是抱怨，都是不好的。这个都是属于负能量，不属于正能量的。
在空地上搭一个活动板房算动土吗？需要念组合吗？如果不住人，只是作为收废金属所用，
也要，因为你只要动这个土了，你总归要钉钉子吧，你总归要搭吧，搭的时候你要跟土要接触吧，你下面还有土地公公的，对不对啊？你说这个地方就算没灵性，土地公公总在吧？你至少要烧21张小房子。否则你不要动，所以很多工地上出事的很多很多，很多人造房子造到一半怕人掉下来死掉了，这种其实实际上这种人都不懂，所以人家有的大公司里面他们都懂的，他们都烧的烧香的，那连西人都祷告的，他们要动这块地方了，他们现在祷告的，明白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有一个朋友做狗粮进出口生意，他想问因为狗粮本身不是素食，因为让狗吃素也不是那么容易，做这样的生意，如果不是生肉只是干粮，会带来杀业吗？
应该说没那么直接的杀业，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狗呢它是吃荤的嘛，所以它一般动物它就是下三道的，跟人是不一样，人有觉悟嘛，所以三善道它是属于下三道不好的， 所以狗呢吃这种肉食啊，像那种啊荤腥啊，这个mix 一起啦，这弄在一起啦，像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太好，但是呢一般的来讲不会有太大的业障，只是你经常念往生咒你就会慢慢消除，你 眼睛看不见的，像这种是直接人家做的，你只是进口弄，就这个东西好一点是吧，不是直接杀生，好吧，
好的，好的，我仅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感恩师父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和义工们，最后预祝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师父好，
感
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马来西亚想有四大问题想师父慈悲开示，
法喜充满啊，
法喜充满，
小伙子法喜充满。
第一，请问请师父开始第一个问题，请问许愿吃全素同修平时有时会给家人购买半成品荤食，能否整理观音堂佛台绑供果，观音堂开光仪式前一个星期没有给家人购买过，是否可以做观音堂开光佛台主义工，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像这种的问题呢，实际上也简单，就是说你只要心如如不动，有时候买了嘛没办法，最好嘛不要买，实在买的话呢整理观音堂啊，这个都没什么大问题的，
明白，
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
但是活的就不行了，活的绝对不行，
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今天是端午节，在家里可以过大悲咒吗？
什么叫挂大悲咒？
就是大悲咒的那个
挂，是不是
挂上去，对，
挂当然可以了，
可以啊，
端午节也好，什么节都可以挂大悲咒嘛，最好了，挂上去嘛，就是能够吉祥如意，然后嘛驱鬼神呀。
好，明白。
大悲咒特别厉害，能量大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一个同修不懂得把菩萨吊坠过坠过在车上一年多了，请下来后可以直接穿在过在身上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呀。
好，
没关系的，他只要感觉很灵就可以了。可以取下来之后可以放在佛台上供一下呀，
好，
然后再挂在身上呀。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买了一块 KD 板，准备把黄色背景画固定上面后放佛台后面，背景画没贴上去，被三岁的小女儿，就是基本上算是胎里的树宝宝，放在地板上放了枕头躺在上面，请问这板还能用吗？需要为孩子念诵礼佛大忏悔吗？
这块板放在地板上的时候，上面已经贴上了，画了没有？还没有画，山水画还没贴上去。
对，
没贴上去应该没关系的。
没关系。
没关系的。
需要念礼佛。
贴上去像这种树宝宝刚刚生出来，很干净的，没问题的。
好，
睡就睡了，睡在山水之间。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弟子代表马来西亚所有义工所有佛友们向师父请安，同时也预祝在2019年布里斯本的法会圆满成功，过度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感恩一切。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全体的义工，大家好。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请教师父，有一位师兄梦中看到他自己的头顶部被自己的手拉了起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梦中有一个男生说的是什么盖打开了，醒来之后他记得很清楚，他恍然觉得好像他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了，现实中他的头时常感觉有时候会动，类似有人拉他的头发，
对，
请问这个梦是提示这位师兄什么事情吗？
对，身头上有个灵性呀，经常从他的天灵盖走进走出呀，这还不懂啊？进进出出的时候，有些灵性就是没有神力的啦，没有神力，他只能把他天灵盖打开进去的呀。
哦，
有的有神力的嘛，就直接进去了，还有的从这种地方进去的。听得懂吗？有的从后背进去嘛，就是灵性的呀。所以一量，有一哆嗦，好了，进去了灵性。还有什么从嘴巴里呀？所以很多过去巫婆，只要一张大嘴巴，一打哈欠，灵性就是来了，来了，灵性上去了，天灵灵，地灵灵，就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师父开示过，佛台越大，来的菩萨越多，如果有一些师兄有条件，他把整个房间都作为佛堂，把房间其中一面墙全部设成佛台，大概有3米长，但是这个房子里头只有他一个人住，设这样大的佛台可以吗？
可以啊，这么大的庙有时候只有一个法师啊，
哦，
对不对啊？他就把他当法师们就好了。他可以放大悲咒的呀，平时没人的时候整天放大悲咒呀，百人合唱，100人唱一遍，那么放10遍嘛，就是1万人了。我数学不大好，放100遍是不是10000个人了？100个人唱一遍，那么放2遍是不是200个？啊？那放，哈。
感恩师父，弟子3个问题问完了。
嗯，我还没想通了，你问完了。
美国洛杉矶共修组全体的义工感恩师父，现在洛杉矶共修组非常积极的弘法度人，
越来越好。
感恩师父，
嗯，
并预祝6月9号布里斯班法会能够圆满成功。
嗯，
感恩师父。
弟子向恩师卢金台长问好。
卢金改成金了，还好姓卢，姓神怎么办呢？叫神金了。卢金，好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释放三世诸佛以金刚护法神，感恩来自全世界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晚上吉祥。弟子来自比利时的共修组，提问2个问题。
他每一个字总会漏掉一个字。比利时，他把利又没了，叫比时。卢军红叫卢金。
对不起。
比时啊，他来自比时啊。比利时啊，
比利时的。问题一，请问师父，年过七旬的师兄们可以多花时间学习白发佛法和网上的弘法，多做点功课，大悲咒7或21遍，心经7或17遍，礼佛3或5遍，多留点时间读小房子吗？真感到时间不够用啊。
是啊，你要看你的呀，比方说你这个人灵性多，你就多念小房子，那么白话佛法可以少一点时间。如果你觉得你灵性不是太多，你要开悟智慧不够，你就多学点白话佛法啦，啊，多念一点功课啦，对不对呀？啊，这个要看你个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呀，明白了吗？为什么要调节啦？为什么你们打电话要叫师父告诉你们这个念多少遍，中草药都是一样的呀？为什么李时珍是成为名医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放几钱，那个放几两啊，对不对啊？草药都是一样的，你全部放进去啊，你治哪个病啊？听得懂吗？比时啊，
感师父，感师父慈悲开示。
卢金回答你，听懂了吗？卢金，
对不起师父。问题二，请问师父，师父在开示时有说过， 说到在念礼佛前忏悔的时候不要把事情说得太详细了，这样会加深业障。在白发佛法分享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不经意地提到自己曾经做错过的事情并且忏悔，主要的是想提醒 师兄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请问这样也会加深这件的错事产生的业障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想是不可能的，你们过去做错的事情说我忏悔的时候不想，那是不可能的，很多细节都会想起来，想起来还会哭，那很正常，就是想完之后念完之后要忘记，听得懂了吗？你不能说哭了哎呦难过了我曾经对不起谁，对不对啊？你看看很多那个歌星他为什么唱那些歌啊，他就是唱了那些歌啊。这个邓丽君有一首歌这个、Goodbye My Love 那首歌，他就是唱给他失恋的那个人听的呀，他唱一次掉一次眼泪，唱一次掉眼泪，问题他唱的这歌他不能成为一个礼佛大忏悔文那种作用的呀，听得懂不啦？
懂。
比斯听得懂不啦？比斯啊，明白吗？他就是礼佛大忏悔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忏悔我这些业障，忏悔完之后念完了我又忘记了，结束了，不能再老去想他，并不是说我要不想他，不想他那是不可能的，你说能不想他吗？叫我如何不想他？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保佑布里斯本的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保佑彼时的佛友们身体健康。
感恩师父。
保佑如今
我们会跟着师父好好的修，跟着心理法门永不退转，
好好努力
好吧
好，你很 好，前途无量。
感恩师父、
你看不能笑了，对不对啊？人家这辈子修成了到天上去不是前途无量啊？这是
师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各位法师义工佛友们。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有五个问题提问，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如果在提问过程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原谅。第一，师父曾经开示过，功德大的人境界一定高，一个一直精进学佛弘法利生的佛友，如果转了部分功德给家人，那他的境界会下降吗？感恩师父。
好，我要考考你们，他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人境界很高，他把功德转掉很多，你说他境界会下来吗？听到了吗？
听到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他功德转给了家里人了，但是他境界还在那个地方呀，对不对啊？他不可能境界下来的呀，啊，他有功德，做了这么多功德，他境界已经上去了，他把功德把好的东西可以给人家，但是他还会继续做，他的境界还在那里呀，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师兄心想许一世修成的愿，但因为自己已婚，先生还不信，担心家庭的拖累，许愿又做不到，他可以先向菩萨求受五戒、戒邪淫，求断夫妻之事，然后再许愿一世修成吗？感恩师父。
要看他自己觉悟了呀，如果没到条件先不要这么做，如果觉得条件合适了你就可以许愿，你这个没有条件你这么硬来的话，你这个给自己找麻烦呢，家里天天跟先生到时候吵架什么也不好，对不对啊？如果先生能够支持他，能够很理解他，那当然可以许了。你可以写许啊，我戒邪淫总可以吧，一点点来呀、好吧，等到境界高了，家里缘分成了啊，就可以了嘛。
啊，
就像做法师一样的，那他家里必须要同意啊，家里没有意见啦，他放得下啦，他才能出来做法师的嘛，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接下来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白话佛法的问题，如果惹到师父不开心，请师父慈悲原谅。 第三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说要管住自己的性根和念根，意念的根就如在生活中我想不通了，我难过啊，这个意念的根本一定要管住，要应用精进力来修。精进力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不受任何阻碍的去做一件事，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请问师父，精进力我们能理解，但我们再精进也不一定可以达到不受任何阻碍的去做事情，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精进力实际上你拥有精进力，一门精进啊，或者努力的学佛精进啊，你当然就会排除万难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一个人能够排除万难，排除任何障碍，精进努力，你本身这句精进你已经在排除很多的障碍了，怎么不能成功啊？我告诉你，六波罗蜜任何一个波罗蜜，只要你盯着它去修，你或者这辈子修忍辱波罗蜜，或者修精进，或者写守戒，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都能成菩萨，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白话佛法第二册第十四章里讲，师父说生命是妄想的产物，在人间的这条命就短短的几十年，是妄念造成的，是妄念想出来的，请问师父怎么理解生命是妄想的产物？
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现在天天在用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啊？我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天天在妄想，妄想很多，我要更多钱，我要房子，哎，我要家庭要好，我什么要好，我要得到更多，我要我要，到最后死的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妄念？
是，
对不对啊？你生命当中一生都在欲望当中，一生都在贪嗔痴慢疑当中，你是不是妄想？你想想看，再有钱的人死的时候，你说他能带去一分吗？他有一百幢房子，他能带走一幢吗？一样东西都带不走，连你的骨头都带不走，你说这不叫妄念吗？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我所追求的一切东西全是虚空的，是虚妄的，那不叫妄念吗？你的生命，如果你还在追求这些东西，你不是活在生命的虚妄当中吗？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学佛了，知道了我要修到更高，我今天要留给后人，不是要留财，而是要留德，让以后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的子孙万代还说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修心学佛的，他们很好，他们庇荫了我，对不对啊？你不是留德了吗？你留再多的财他也用得完呢，你留德他可以永久的传承下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生命在虚妄当中，所以不珍惜生命的人就是活在虚妄当中，他就是一个虚妄的产物。因为人活着，我要欲望，我要东西，等到人死了就没了，实际上就是为了他欲望的一个产物，所以人就是为欲望活着。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白话佛法第六册第二十九篇善修生口意里面说到，有一点点佛缘就应该去救他，去帮助他，不要去舍弃他。我们首先要守住自己的缘，才能去帮助其他人的善缘。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缘都守不住，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人家的善缘？也就是说，你自己是个好人，你才能帮助人家。请问师父，如何理解守住自己的缘，才能去帮助其他人的善缘？如何守住自己的缘呢？感恩师父。
守住自己的缘就是随缘，比方说你今天苦，我就苦受苦，我消业，就是守自己的缘。我今天快乐，我也想到为众生，就守住自己的缘。我今天能够正心正念，我能够想到为了帮助别人而活着，那就是非常的伟大，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为什么很多人活着非常伟大？因为他想到众生。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不是为别人才成为伟大的人物的，如果仅仅为自己，那叫自私自利的人，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不对啊？所以要记住了，守住自己的缘，就是自己应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要去违缘，不要去攀缘，对不对啊？不要去妄想这个缘分应该我得到，所以守住这个缘之后，实际上就是遵纪守法，在人间讲，在我们学佛当中就叫守戒律。 守住戒律的人才能帮助别人，你连自己的戒律都守不住，你能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切好像我一定能得到，我怎么样，那你这个人就在攀缘，我一定要怎么样，你这种人帮助不了别人的，只有自己遵纪守法才能帮助别人遵纪守法。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预祝后天布里斯本法会圆满成功，弟子也仅代表法国以及欧洲同修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也邀请全世界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参加九月份在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法会，感恩大家。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台长，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我们值班的师兄在观音堂每天上早香和晚香的时候，是否应该只能为观音堂祈求，而不能加入个人的祈求？祈求词是否应该要一致？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从境界上来讲，最好嘛就是为观音堂为众生祈求，这么境界就高了，对不对啊？
嗯，
对。如果你要是说今天为大家众生祈求，里边也带一点为自己祈求，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菩萨都能原谅我们，我们是人嘛，还没到菩萨的境界嘛，对不对啊？所以也不要对有些佛友要求过于严格，我觉得帮别人求啊，就是为自己求啊，求大家都好，离苦得乐，你也是在当家的大家的一份。如果家里真的有什么事情了，我觉得你求自己也没关系的，菩萨都知道。
好的，
好吧。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一位小佛友他生病了，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帮他求菩萨保佑吗？小朋友可以参与助念吗？会不会背业？
小朋友几岁？如果太小的就不行，
太小。
助念至少说8岁以上或者12岁以上。
OK。
好吗？
好的。
嗯，都念帮他助念都没问题的。
好的，因为就是我们觉得有些小佛友他们比较纯真，所以呢，如果他们来祈求的话，可能会比较灵验。那所以。
会啊，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很纯洁。求上去真的很灵，那有的老妈妈就说：“孙子啊，你帮我求求。”小孙子跑得去，脑子里干干净净的，而且你都不知道小孙子啊、小外孙他是从天上哪些下来的。
嗯，
有的很好的孩子啊，胎里素，他就福气就比我们好，从小就知道佛法，他跪在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奶奶身体好啊！你看他弄两下，奶奶身体好了。
是的，谢谢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
他脑子干净啊，他菩萨，你看我们人就跪下去，脑子里满脑子，哎呀，观世音菩萨，我不要死啊，观世音菩萨钱不要用了太多，听懂吗？
听懂了。那师父，如果他们可以助念的话，他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先念大悲咒再助念其他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雷广东以雷普通话讲得挺好啊，
老仔师傅，
他过去连国语都不大会讲了，我就鼓励他讲普通话。
对的。
啊，然后他过去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广东话。那
感恩师傅。
那过去叫我老师傅好啊，老师傅好啊。嗯。
谢谢师傅。
嗯。
第三个问题，还有师傅之前开示过，许愿一世修成的愿力会有很多的考验。那包括现实考还有梦考，业障激活爆发会在5年以内8到15倍的速度集中爆发，有些师兄许愿之后出现很多情况，比如经济出现困难，婚姻出现分开，身体出现
很正常了
病，
就是不应该许这么厉害呀。
OK，
他做不到的呀、啊，他来不及呀、啊，他太急了，业障全部来了，爆发了，不能乱来的。有的人一辈子要还这点债，你啪啪啪说我现在全部还，全部来找你了，你肯定现在倒霉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还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就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是否他们的福德因缘分还没到？
肯定自己功德还不够，这是第一个。
OK。
啊，你这个业障都爆发了，取得太厉害了。
如果真的是许了这个愿，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心态去继续修心修行？
就跟菩萨讲啊，你自己要懂啊，我取得太厉害了，不能愿力太大了，因为做不到就是妄语啊。
对的，
就慢慢天天每天在讲，求一点点，求一点点讲啊。
好的，
明白了吗？改过来，要改过来的。
知道。
嗯，
谢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感恩师父慈悲。
好。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旧金山湾区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可否以观音堂的名义，几个共修一起参加同修在唐人街举办的体育竞赛，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觉得凡是正能量的，比方说是学佛以外的，可以作为学佛以外的一些活动，不要跟那个观音堂放在一起。观音堂如果大家学佛就学佛，念经就念经，一般不要太参与太多的社会活动。
好的，
就像师父一样的，有时候太多社会活动了吃不消，听得懂吗？所以我要闭关了。有时候很多事情社会活动太多了，哎呀，这个邀请那个邀请，你不去嘛又没人家，又不好意思，听得懂吗？
好的，
一定要懂。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教育弟子让其当下就知道自己错了，并令生心惭愧忏悔心，这时师父帮助弟子当时就消业障了。那么没有机缘得到师父直接点化的佛子，看了白话佛法，听师父开示时，是否只要当时对照师父的开示，想到了自己的错，而不是别人哪儿做错了，升起惭愧忏悔心，那个时候也是在消业障呢？
是，非常肯定的是。
感恩师父。
你记住了，你们的心到了，念头就到，念头到了，菩萨就听到。所以我告诉你，你只要升起惭愧心，升起我做错了，我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爸爸，我过去对他们不好，你只要脑子里一想到，我告诉你，唰唰唰唰唰，消掉很多的业啊。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三，师父开示过，初地菩萨有100个化身，化身可以是人身在人间弘法，也可以在天上护持。如果其中一个化身在人间弘法度人时，因卷入因果进入六道轮回，那么这一个化身就无法回归园林或者法身是吗？还是说因为菩萨的化身都能圆满愿力，按时回归园林？请师父开示。
第一个，菩萨还是无上正等，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只是正等正觉，明白了吗？所以菩萨也会到人间，会迷失方向的。所以有时候你们要知道，在人间啊，化身是什么？化身实际上可以说是你的一个某一个方面的一个概念，一个我们说一个抽象型的概念。比方说你今天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是个化身，你长大了又是个化身，你有的时候你大了你都不认识你小时候做过些什么，听得懂吗？你老了你会想不起来过去年轻的时候做过些什么，实际上都是化身。但是园林就是在天上或者在人间，如果你是今天是菩萨成愿再来到人间，你其实园林也是跟下来的。化身是什么？化身就是你无数个思维，无数个想法化作你不同的人的类型。所以你看一个人从小长到大，他会产生无数种不同的 人形，有的时候小时候很好，越长大越坏；有的小时候很坏，越长大越好。一会儿慈悲，一会儿坏，一会儿怎么样，学坏了最后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不停的在画，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旧金山湾区共修组一定会努力弘法利生，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也请师父保重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师父，我们爱您。